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
接住落嚟仲系香港新闻，港府宣告因疫情延期选举一年，专家指疫情唔系理由 DQ 民主派人士参选，彭定康指系一次野蛮嘅政治清洗。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四年一届的立法会选举会在9月6号举行，港府在提名期结束前夕剥夺12名泛民主派参选人的资格后，星期五31号傍晚，特首林郑月娥宣布香港第三波疫情严峻，将立法会选举押后一年，又指决定非常艰难。之前港府医学顾问、中大呼吸系统讲座教授许树昌向自由亚洲指出，港府从来没有就押后选举的问题咨询过专家意见。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黄伟豪在日前亦表示，在疫情期间，多个国家都成功进行了选举活动，包括南韩、新加坡和波兰等。而香港在上个月由民主派举办的民间初选亦没有出现感染群组。如果港府以疫情为由将选举延期理据薄弱，黄伟豪教授指60万香港人在民主派的初选中投票，没有见到有民主派初选的疫情群组出现，证明只有注意卫生，保持社交距离，选举完全可以如期进行。坊间有声音质疑，去年香港区议会选举建制派大败，民主派拿到接近九成的议席，这个令北京恐慌，担忧会在今届的立法会选举重演。过去半个多月，香港建制派不断借疫情放风，要求押后选举，亲共媒体积极配合，营造舆论气氛。黄伟豪教授指，即使将选举押后一年，建制派选情亦未必有所改善，即使一年后香港经济有所好转，亦不会令民意转变，反而增加了国际制裁香港的力度，加快了制裁时间。黄伟豪分析，当局延后选举的其中一个因素是想在美国大选后再选举，希望川普连任失败，亲共的拜登当选，扭转美国对华的严厉政策，届时选举主任取消参选人资格时，面对被制裁的压力亦会减少。另外，占中三子之一，香港中文大学前科学系教授陈建文亦表示，押后选举对于国际来讲是重大事件，很多国家可以出动军队来保护选民不被袭击，令选举如期进行。实际上，港府若妥善安排保持选民社交距离、现场投票时间等，都可以俾港人实现公民政治权利。在港府押后9月立法会选举的消息传出之际，12名香港民主派人士被港府剥夺选举参选资格，引起国际强烈关注。英国外相南通文随即发声明谴责，批评决定显然出于参选人的政治观点，前港督彭定康亦直斥是野蛮的政治清洗。英国外相南通文就事件发出声明谴责，指多名香港民主派人士被取消参选资格的原因显然是政治观点，这个是破坏了一国两制的完整性，以及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所保障的权利和自由。他敦促港府必须恪守对港人的承诺。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引述前港督彭定康表示，这个是一次对香港民主的野蛮政治清算，国安法被用作剥夺大部分香港市民的公民权。即使北京曾经在中英联合声明中承诺，但很明显现在相信民主已是非法，这个是警察国家中才会出现的行为。 另外，来自13个国家的69名议员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亦发表联合声明，批评港府 DQ 民主派参选人和押后立法会选举，是香港民主进程中不能够接受的阻碍，亦令人更加忧虑这个城市的权利和自由遭到侵蚀。身处英国伦敦的前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表示，有份参与今次联署的成员都来自西方多个国家，他认为事件已引起各国政界的震惊。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最后是今日的焦点新闻。美国两党的两位参议员星期四致函美国司法部，敦促对视频技术公司讯和中国的社交媒体公司 TikTok 进行调查。请听报道。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查理德·布鲁门萨尔和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星期四致函美国司法部长助理约翰·德默斯，敦促司法部对中国社交媒体公司 TikTok 展开调查。两位议员表示，由于冠状病毒疫情，美国民众中的很多人大部分时间都留在家，正在用 Zoom 的视频通话取代面对面的互动，并且沉迷于 TikTok 的视频。两位议员在信中说，我们认为司法部必须调查并确定 Zoom 和 TikTok 的业务范围、数据处理方式和他们与中共的业务联系是否对美国构成了风险。两位参议员表示，根据大量报道， Zoom 和 TikTok 向中共披露了美国人的私人信息，并代表中共政府进行内容审查，我们对此极为关切，而这些公司都在试图淡化自己与中共的关系。两位参议员的信中写道， Zoom 和 TikTok 甚至都没有回答有关他们业务运作的基本问题，包括谁可以取得个人信息，和他们什么时候会满足中共或者其他国家政府的此类要求。美国司法部和 Zoom 公司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TikTok 则表示他们将所有数据储存在美国，备份在新加坡。 TikTok 的母公司是位于北京的字节跳动公司。在前一日，美国财政部长蒙努钦星期三证实， TikTok 正在接受美国商务部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蒙努钦说，财政部将会向总统提出建议，外国投资委员会有权审查外国投资，该委员会将会审查中国的字节跳动公司2017年对 TikTok 的收购行为是否带来国家安全风险。川普总统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表示，我们正在研究 TikTok， 我们正在考虑做出决定。这个月初，国务卿蓬佩奥曾经表示，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美国正在考虑禁止 TikTok 和其他中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式。上个星期，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国防法案的修正案，禁止使用 TikTok 等此类设备。五个大楼亦已经采取具体步骤，劝了美国军人及其家人不要使用中国支持的技术。上年12月，美国国防信息系统局建议国防部所有人员不要使用中国拥有的社交媒体平台，理由是使用 TikTok 应用程式有潜在风险。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星期四通过冠状病毒受害者民事审判法案，允许美国人就冠状病毒遭受的损失对中共提起诉讼。请听报道。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星期四以13票对9票通过了冠状病毒受害者民事审判法案。若果该法案最终在两院通过，美国的冠状病毒受害者就可以在联邦法庭起诉中共，就中共传播冠状病毒给美国家庭或企业造成的损害要求民事赔偿。该法案最早是由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玛莎·麦克萨利提出，要求授权给美国公民在美国起诉中共的权利，同埋依法冻结中共政府资产以及剥夺中共主权豁免权。这项法案参照2016年9月28号通过的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者司法程序法案。该法案针对的是参与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的沙特阿拉伯官员。法案允许在特定情况下针对外国国家进行民事起诉。而星期四提出的这项冠状病毒受害者民事审判法案，将要求国务院成立专案组， 调查中共对疫情的处理过程，并帮助受害者从中共政府那里获得赔偿金。参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林塞格雷阿姆亦是该法案的支持者之一。格雷阿姆说，中共明显欺骗了世界，并操纵了冠状病毒的信息。格雷阿姆说，中共限制在中国境内的旅行，以减缓疫情传播速度，却就允许中国人赴世界各地旅行，增进疫情在中国以外的传播速度。格雷阿姆说，对遭受冠状病毒的人士来说，你遭受的痛苦与中共的残酷行为直接相关，美国人要让中共上庭解释。目前国会还有其他与起诉中共相关的法案正在立法流程中，比如众议院丹·克伦肖和参议员汤姆·科顿联合提出新法案，要求通过修改外国主权豁免法，以保证美国人在联邦法院对中共提起诉讼。外国主权豁免法禁止美国人直接起诉其他国家，除非在特殊条件下，而特殊条件可能包括外国政府或外国政府雇员在他们行使法定权力或职责时，直接导致商业活动遭受损失，或导致个人人身遭受损害或死亡。星期四，一位华裔女性研究员在俄亥俄州联邦地方法院举行的视像审判中认罪，罪名是密谋窃取科学商业秘密，该女性研究员的丈夫是她的同谋。请听报道。俄亥俄州华裔女性研究员现年46岁的李晨，星期四在俄亥俄州南区的联邦地方法院举行的视像审判中对多项指控认罪，罪名包括密谋窃取科学商业秘密和密谋进行一系列儿科疾病的研究、鉴定和治疗的电汇欺诈。李晨的丈夫49岁的于州据称是这些犯罪的同谋。李晨与于州分别在独立的医学研究实验室工作了10年，他们被控共谋从美国国家儿童医院摄取了至少5个与外泌体研究相关的商业秘密。外泌体是包括坏死性小肠结肠炎、肝纤维化和肝癌在内的一系列疾病的研究、鉴定和治疗中起着关键作用。李晨承认从美国国家儿童医院研究所摄取了有关囊泡和囊泡隔离的科学商业秘密。根据认罪协议，李晨密谋通过制造和销售外泌体隔离药盒来摄取其中的一个商业秘密，然后从中获利。李晨承认在中国开了一家公司来销售这些商品，并且申请了多个中共政府的人才计划，这些是中共将外国研究和技术输送给自己的一种方法。李晨的丈夫于州亦直接从中共政府那里获得了好处，其中包括国家外国专家事务管理局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美国司法部长助理约翰·德默斯说，我们再次看到了中共为抢夺、复制和替换他们没有能力自行开发的任何产品，而对我们国家的才智和辛勤工作所进行的盗窃和掠夺行为。德默斯表示，这个绝不是孤立事件，我们看到中共牵涉到所有商业秘密盗窃案件的大约60%，而应对这个问题仍然是我们的重中之重。李晨和于州在2019年7月于加州被捕。联邦调查局新辛那提特工克里斯·霍夫曼表示，李晨曾经是美国全国儿童医院值得信赖的研究员，由美国政府资助进行了前沿研究。他现在已经认罪，承认自己滥用信任，在中国成立公司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作为认罪的一部分，李晨同意被没收价值大约$1,400,000的50万股股票。针对香港政府取消12名民主派人士参选立法会的候选资格和国安人员逮捕4名学生的行动，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回应说，美方对这些事件极为关注，这些行动进一步证明了北京对香港自治的持续打压，而且不遵守国际惯例。请听报道。星期四，香港政府证实12名民主派人士接获选举主任通知，被取消今年9月香港立法会选举的参选资格。另一方面，香港警方星期三亦证实港府动用国家安全处人员， 以涉嫌触犯国安法的罪名拘捕了分别为16至21岁的三男一女。国务院发言人星期四说，我们对四名学生在港版国安法下被捕的事件极为关注，我们亦对香港取消民主派人士参选的候选资格感到严重关切。针对学生被捕事件，国务院说，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先例，展示了新国安法给香港人的权利和自由带来的寒蝉效应。他还突出了北京对入侵式信息安全国家的荒诞愿景，即使是私人对话亦要受到政府的审查。针对民主派人士被取消候选资格事件，国务院发言人说，这些行动进一步证明了北京对香港自治的持续打压，而且不遵守国际惯例，未能履行其在联合国注册的中英联合声明条约所规定的义务及基本法所保障的权利。他表示，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这些事件。针对港府以国安法逮捕学生事件，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亦批评中共国安人员这次的逮捕行动。该机构的联合主席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克卢比奥和马萨诸塞州根姆麦戈文呼吁香港放弃起诉四名学生。另一方面，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在一份声明中谴责港府取消反对派候选人参加香港立法会选举的决定。拉布表示，很明显这些候选人由于政治观点而被取消资格，这个破坏了一国两制的完整性同埋联合声明同香港基本法所保障的权利同自由。拉布呼吁中方必须履行国际责任，重建与国际社会的信任。中华民国前总统李登辉星期四辞世，享其寿98岁。国务卿蓬佩随即发表声明表示，李登辉总统协助终结数十年威权统治，带来经济繁荣与法治，美国将持续增强与台湾关系，以缅怀李前总统的奉献。请听报道。7月30日，中华民国前总统李登辉于台北荣民总医院过世，享其寿98岁。据台北荣民总医院当晚发布的新闻稿指出，前总统李登辉于今年2月8日晚间在家中进食不慎啃倒，因呼吸困难送入北荣后发现有吸入性肺炎和心脏衰竭，由于身患多重慢性疾病，住院过程反复感染，虽然经医疗团队全力救治，不过仍无法挽回，历经174日的住院治疗，于30日晚间7:24与世长辞。中华民国前总统李登辉生于1923年，祖籍为福建永定客家人。自幼在台湾接受日式教育的他，曾经两次赴美攻读，并且受前总统蒋经国青睐步入政坛。1996年成为中华民国史上首位直接民选总统，被誉为台湾民主的开创先驱。总统府秘书长苏家全30日晚间表示，蔡英文总统闻讯后已表达最深切的哀悼与不舍。他认为李前总统在台湾民主历程上的贡献是不可替代的。同曾经身为台北市长，市长柯文哲在闻讯后亦表示，自己身为外科医生，原本应该平静对待生老病死，不过接到李总统离去的消息还是很伤感。他说到，李前总统在人生权势达到最高峰时选择急流勇退，他对台湾历史最大的影响就是重新塑造了台湾的民族性。回顾近一个世纪的历史，李登辉一生走过日治时期、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的巨变，以及两岸分治、国民党威权统治结束、台湾步入民主转型、各大终结、国会普选和改选，还有中华民国总统直选等等，在1990年代黄金时期开启了台湾政治民主化的过程，被国际社会誉为民主先生，在没有内战或政变的情况完成台湾民主化，实属当世罕见。李登辉辞世后，国务卿蓬佩奥随即发表声明，强调美方将持续透过共享政治与经济价值 增强与台湾的连结，并强化台湾蓬勃民主，以缅怀李前总统的政治遗产。而台湾总统府和各机关单位将会从31号起降半期3日。
请继续收听新闻速递。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澳联合声明聚焦中共，美国将资助澳洲建军事燃料储备系统。据美澳第30次部长级磋商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两国将在一系列领域加强合作和协商，特别是加强防务合作，共同应对中共议题，成为这次会谈讨论的重中之重。会谈仲决定将由美国出资在澳洲达尔文市建立一套军事燃料储备系统，凸显在共同抵制中共议题上两个盟友间的合作将越加紧密。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帕以及澳洲外长马里斯·佩恩和国防部长林达·雷诺茨7月28号在华府举行了2+2部长级会议，双方就港版国安法、新疆维吾尔人被迫害问题、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中共在南中国海的势力扩张、新冠疫情的虚假信息宣传、网络安全和知识产权保护及核不扩散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根据美澳双方公布的联合声明，其中加强防务合作，共同应对中共部分成为这次会谈的主要议题。据美澳高官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表示，美澳两国关切中共损害一国两制及违背中英联合声明承诺侵蚀香港的自由和自治问题，批评港版国安法损害香港的法治，侵害香港人的言论和和平集会的自由。美国之音报道，蓬佩奥仲在联合记者会上赞扬澳洲勇于抵抗中共压力，并表示美澳两国将继续合作，在中共不断扩张势力的南海重新伸张法治。蓬佩奥说，我们首先详细地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在印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恶意活动。中国共产党对莫里森政府施加了强烈、持续、胁迫性的压力，试图迫使他们屈服于北京的意愿，但澳洲坚定维护民主价值观和法治，美国对此表示赞赏。蓬佩奥强调，中共政府利用出口或学生学费来打击澳洲是不可接受的。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帕也表示，我们将坚定地维护以国际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我们赞扬澳洲对中国共产党无耻的经济威胁和胁迫行为，以及不断增加的报复风险的抵制。澳洲外交部长佩恩还表示，新冠疫情提高了澳洲所在地区的安全挑战，一些国家利用这次疾病大流行破坏自由民主，重申在有关国家违反国际准则和法律时，我们会让他们承担责任，正如我们在中共对香港的自由侵蚀所做的这样，我们将继续这样做。此外，根据联合声明，两国还讨论了扩大在澳洲北部城市达尔文附近的军事行动。美国预计将在达尔文市建立一套由美国资助的军事燃料储备系统，并考虑同日本及印度在周遭海域进行军事演习。据澳媒天空新闻报道表示，作为联合军事防御战略的一部分，北领地政府对这项计划表示欢迎。北领地的首席部长曼克尔·网纳7月30号表示，预计这个由美国提供资金的巨大的项目将为高端市场带来很多就业机会。澳洲新南威尔士大学中国外交政策专家张建仲指出，如果和中共发生任何冲突，澳洲的燃料储备设施将对美国有利。据报道，达尔文是澳洲北方领土地区的首府， 因距离一啲亚洲首都较近嘅特殊地理位置，使达尔文成为重要嘅出口港口，亦系澳洲北方贸易嘅门户。此外，达尔文仲系澳洲重要嘅军事基地同北部海岸巡逻艇嘅基地。从2012年起，美国海军定期派遣海军陆战队驻守该处。以上由希望之星广播电台李峰报道。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粤语新闻。国际到处碰壁，华为称海外5G 部署告一段落。近期以来，华为在世界多国失去 5G 建设参与权，英国、法国、欧盟等多方在7月份决定或商讨排除华为 5G 的方式。至此，华为已经基本上丧失海外主要国家 5G 市场。本星期，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表示，目前华为的全球 5G 部署已告一段落，侧面证明了华为承认在国际 5G 领域目前已没有发展部署的空间。综合报道指出，7月27号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在华为2020共赢未来线上峰会上的表示，华为的全球 5G 部署已告一段落，发展行业应用，释放 5G 红利是下阶段重点。在发言期间，郭平称截止6月份，全球共有81个运营商部署 5G 网络，目前现存 5G 基站超过70万，预计到年底将会超过150万基站。不过，郭平并未公开华为已经在海外部署的 5G 基站数目有多少，具体为哪些国家建设 5G 项目。仅称华为在过去30多年一直为世界各地建设通讯网络，服务全球将近一半人口。自北京当局推行港版国安法以来，华为 5G 在国际上遭到更大范围的抵制。英国政府在7月份正式宣布禁止华为参与该国 5G 建设，并预计在2027年前移除全部现存的华为设施。法国方面颁布停止续签华为许可证的法令，变相在2028年前落实全面停运华为。7月24号，欧盟委员会宣布27个欧盟成员国必须采取紧急行动，减轻对高风险 5G 供应商的依赖，讨论限制华为 5G 的方案。在今年6月份，印度在同中共边境军事冲突升级后，宣布禁止华为参与 5G 网络。而在这个之前，美、澳、日等发达国家已经宣布禁用华为 5G。此外，受美国5月份颁布的对华为国际禁令影响，新加坡等国的本地关键供应商大多选择同爱立信、诺基亚合作建设 5G 主要网络，导致华为失去了主要的 5G 网络市场。川普政府今年5月份颁布对华为的国际版禁令，要求使用美国技术的海外公司在向华为供货时需要申请美国许可证，该做法直接威胁到华为的基本生产能力，导致华为的长期合作商台积电放弃对华为供货。美国禁令的豁免期限将在8月份失效。另一方面，受国际疫情影响，诸多华为在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长期客户遭遇经济困境，政府陷入债务难题，难以支付更多的建设活动。这个或者亦是华为停止海外 5G 部署的原因之一。以上由希望之星广播电台李峰报道。
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粤语新闻。逃美中国病毒学家严厉梦望帮助推翻中共。逃亡美国的中国病毒学家严厉梦7月28号在一次采访中表示，希望通过曝光有关中共和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真相来加速外界了解中共，进而协助中国民众一起推翻这一政权。自媒体节目路德专访在7月28号采访了严厉梦。严厉梦表示，他之所以站出来揭露中共隐瞒疫情，是因为他看见无辜的武汉医生和病患者
暴露在这个高度传染性的病毒下，他实在没办法无动于衷。他更直接点出疫情的爆发源头是中共军方，武汉海鲜市场是一个假借的名义。曾经任职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严厉梦，七月初逃至美国后，几次通过美国福克斯电视台揭露中共政府掩盖疫情的真相。他不仅指控中共在去年年底隐瞒病毒人传人的消息，甚至还透露自己掌握有确凿的证据，能证明中共病毒即非自然生成，亦并非源自武汉市场。严厉梦曾直言，这无关政治，而是关系到全世界的生死存亡。这些消息引发广泛关注。美国的史柏丁准将就这个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因为采访了他，加强了我之前就已经相信的事实，他提供了更多的证据，证明中共政府刻意被病毒流行。在最近的专访中，严厉梦对路德表示，当他向上级报告却得不到重视之后，我不可能傻到去联系中共政府。他因而向外寻求可靠的媒体，我知道一旦我发声，随时我都会被消失，就好像香港所有勇敢的抗争者一样，随时可能被消失，连名都不存在。他还强调自己有责任在被消失前将这些信息曝光。他还说自己在中共体系下长大求学，很清楚中共政府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只是他无法猜测中共的底线有多低。他强调自己会继续讲出有关中共和疫情的相关真相，希望能加速外界对中共的了解，协助中国人民一起推翻中共政权。前中纪委书记魏建衡的前秘书黄友群博士说，严厉梦是货真价实的病毒专家，亦是全球最早介入中共病毒研究的科学家之一。他说，近年来随着中共以超越道德和法律底线的超限战祸害全人类的真面目不断被揭露，越来越多有良知的中国人站出来反抗中共暴政，严厉梦是其中之一。以上是由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报道。
请继续收听评论节目。
大家好，我是石涛。我们昨天在节目中还说，昨天是7月28号，1976年7月28号唐山大地震。我个人在北京经历了那个整个经历那故事。当时推背图说呢，三星陨落，天崩地裂，三星陨落，当时是这么讲的。因为在当时吉林出现了，大概四月份出现了陨石雨。三星陨落呢，是周恩来、毛泽东、这个朱德死了。那在大地震的时候，那当时并不知道，朱德是八月份死的，毛泽东是九月九号死的，所以并没有并没有理解到说这三个人叫三星陨落。当时推背图是那么讲的，给他们陪葬的24万人啊，陪葬的是24万人。所以这是当时的故事。那我们个人经历过呢，就我个人来讲，经历过一种灾难式的那种氛围。在当时的北京城，应该讲还是人们有着相当淳朴的一面，那个相当淳朴的一面是与生俱来的。那人之初性本善，所以任何一个孩子落生的时候，他都有着他的天地当中的那一份善良。人在生长过程中被灌输了，被教育了，被灌输了很多恶的东西。但是确实就我们个人来讲，经历过那种大灾难的那种氛围环境。当时7月28号在这个在府右街的街头上，就中南海边上府右街街头上下大雨，打着雨伞，弄个小板凳在那坐了一天呢。那个不知道，那个真是就是暗无昏日的感觉。所以当时的概念蛮有趣。等到后来，等朱德死了还没有想到，等到毛泽东死了，然后等再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情，就觉得蛮惊，就是当时觉得蛮惊奇的。那当时受制于人与人之间没有像现在手机这么相互交换的这种信息， 所以当时的人们都是传的，一般都讲小道消息，北京讲的就是小道消息。那在毛泽东死了之后，过了一个月，江青等人就被抓了，四人帮就被揪出来了。所以那个时候就中国经历了，北京经历了非常大的这种波澜壮阔的氛围。那我们个人，就个人来讲，当时受年龄的限制，只是感受，所以到包括四人帮死了之后去天门呐、这个毛泽东死了之后去天门去送行什么这那都经历过。但是非常短的时间，中国就出现了极其大的转变啊，极其大的改变。但是三个人一起死就成为留下了痕迹。这是我们7月28号结果，今天传出消息，在7月28号的北京城下雪了，下雪了，不是一个人拍的，是多个视频都拍出下雪了。北京城下雪，这个是阴历是6月初八，庚子年，网上在这个氛围中大家就传开了。六月雪，窦娥冤，这是通常的说法。那在今年正好是闰月，大概闰四月，结果凑到今天，凑到7月28号呢，正好是农历的六月初八，那就显得非常的，我个人觉得显真是六月雪了。但是很多人讲说提到窦娥冤，我个人觉得应该不是了，我个人更觉得对应的应该是1976年的当时的唐山大地震。那这一次北京出现更另外的六月雪的话，我以为是前后呼应的啊，呼应的。如果你说白了，呼应毛泽东死，呼应着共产党亡，当时引发出来的就是整个四人帮也好，这也好，是中共政坛出现巨变，就是共产党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啊，它是一个大结，它我说的意思就是一个大阶段的结束。那在我眼睛里，这个现在对应的同样是一个大阶段的结束。它的时间点蛮有趣的。7月14号这个川普签署了香港的自治法案，首次公开称中国为中国共产党。7月21号休斯顿的事情被自己点了炮出来放火，休斯顿领事馆，标志着中美之间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7月21号是美国通知这个休斯顿领事馆闭馆。7月23号那中共一大的真正的纪念日，99年成大错的纪念日，蓬佩奥发出了反习的讨共檄文。细节我们都不说了，讨共檄文在这个蓬佩奥那个角度上说出来。今天是7月28号，7月28号从三个七走到五个七，北京下雪，这是天意来的啊，所以共产党完蛋了。这就是有人在抖音上发的其中的一段，北京城下雪了。六月雪，北京市民拍下了神奇的一幕。专家说这个不可能，下着雪的专家都说不可能。北京民众发现了片片大雪，五六分钟，不少人拍下了这样的视频。东城区春秀路的人在下午3:20拍下六月雪。他说不太相信自己的眼睛，但真的是下雪了。大家注意到那些人穿的都是短袖的衣服，都是夏天，是夏天来的。中国气象局的高级工程师，这个人姓卞，说这时节的下雪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他说这个东西呢，是因为夏季的这个空气的对流层出现了状况，所以叫伞。推背图第41，我跟大家解释过，第41它是离是火，天地毁茫，草木翻直，阴阳反背，上土下日。那现在个人看 我个人看，这都是我个人说法，天地毁亡就是天地混乱，大紊乱，大混乱。草木繁殖，很多人用的是这个就是繁荣的繁，那是错的，它是藩国的藩，就是藩属地的藩。草木繁殖呢，它当然有一个繁荣的概念。现在就我个人来看，这里藩是讲的这个藩，就是怎么说呢，中国之外的地方，中国之外的地方以美国为领袖打击中共，他们形成了势力，他们真正是强大的。这个用的藩是在这里。阴阳反背，上土下日，不用讲了，上土下日就是阴阳大颠倒，天地大颠倒。帽儿须戴血无头，帽儿须戴血无头，讲的是这个人。帽儿须戴血无头，这个人戴那个帽子前头弄了个花儿，就是他就那么做了个球，弄个花儿。如果你把中共病毒那个病毒往那个图往这一放，一模一样。帽儿须戴血无头，帽儿是官，是官。中共习近平非管他叫什么新冠病毒，所以人家上来讲了，习近平把这东西带来的新冠病毒，帽儿须戴血无头，血流无数，手弄乾坤何日休，讲的是这个人脚底下踩着地球，习近平仰仗共产党的力量要一统人类，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直是他讲的，他要把地球踩在脚下，他成为真正的伟人。99年成大错，1921年7月23号在上海的法租界，毛泽东参与了，李大钊没在，陈独秀也没在，他们一共13个人，13在西方社会就是鬼类，就是魔鬼类，13个人在上海的法租界召开的中共第一届代表大会。7月23号，那今年的7月23号是99年成大错，那这个蓬佩奥发表了讨共檄文，称王只合在秦州，秦州是个地方，中国的陕北，习近平的家。如果让我说呢，就是习近平就是土皇上，按在现代说的。金圣叹批他是一个武士，一个武士本能拿弄权力，就拿弄权力的本身，制造了叫地覆天翻之祸。然后他讲说呢，最后这个人死在了一个姓白，被姓白的给平息了。这是金圣叹。我当时上次跟大家解释的时候，说这姓白的还想不清楚，后来有朋友人挺厉害，说涛哥那是白宫啊。川普被美国社会称为叫白人至上主义。这是我们看到的推背图。所以在我个人眼睛里，从六月雪应对到推背图当中的故事，应对了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它最大的含义，在我眼睛里最大的含义，他却应对了天象的变化，7月14、7月21、7月28。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请继续收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第九评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评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3章 暴力杀戮、恶贯穷语上。上述五个目的，而家中共已经响几大程度上达到啦。我哋不妨从中共屠杀嘅方式同被杀嘅人数嚟加以分析。一、乡村与城市中嘅屠杀。中共响1950年3月发出咗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嘅指示，史称镇反运动。1951年2月，中共指示响农村杀反革命，一般应超过人口比例1/1000。当时中国6亿人口，至少有60万人头落地。中共公布到1952年底消灭的反革命分子是240余万人，实质遇害的最少在500万人以上，占当时人口的近1%。从一个数据中，我们可以知道这种屠杀对文化造成几大的伤害。1949年上海黄道地区的青壮年中，81.4% 是文盲，在贫农下中农的家庭入面找不到一个识字的人。例如沈家滨村1949年前24户人家，有19户三代都没有入过学堂，家家户户连一支铅笔都找不到，写一封信都要去四里以外的镇上求人，亦就是说杀掉农村的所谓地主富农，亦就是几乎杀光了农村入面读书识字的人。若果镇反和土改主要杀地主乡绅，接下来的三反五反运动就是屠杀城市中有资产的人士，亦就是城市中受过传统教育，懂得如何经营企业或商业，或者了解西方自由社会的人。这个是在城市中制造恐怖氛围并洗劫财富。二、剿灭宗教，割断与传统信仰的联系。传统信仰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毕竟文化是神传给人的，而传统的信仰则是神直接建立的。在中国影响最深远的是道家、佛家和儒家的信仰，他们告诉世人什么是佛、什么是道、怎样做人。几千年来，人们信神敬佛，保持着道德水准，不至于下滑得太快。1950年中共对各地政府发出指示，要求他们全面取替会道门，即当地的宗教及帮会组织。在这场波及全国乡镇的运动中，政府动员了他们认定的可依靠阶级，揭发打击会道门的成员，各级政府参与解散迷信组织，诸如基督教、天主教、道教、佛教等组织，要求这些教会佛堂的成员到政府登记并悔过自身，如果不按期登记，一经查明即予严惩。1951年政府明文颁布对继续会道门活动者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中国的各种宗教团体在中共的暴力迫害下瓦解了，佛教界、道教界真正的信徒们被镇压或残杀，承诺的很多还了族，还有很多是不公开的共产党员，专门着住袈裟、道袍、歪曲佛经、道藏，从这些经典中为中共的运动找根据。政教被毁，乡村地主、绅士阶层、城市商家，被杀的杀、关的关，剩低的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三、思想改造，无神论占据学校。中共对知识分子精英的改造、镇压、剿灭亦有着系统的安排。对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等院校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始于中共建政初期。中共对民国时期的教育专家和高级知识分子当然不放心，苦于没了他们大学就开不成，技术人才亦无法培养，所以中共采取了所谓院系调整的办法，他们直接取消宗教教会大学，因为宗教信仰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并改造私立学校及取消原大学入面的哲学、社会学等院系，因为这些院系所培养出来的学生对政治和社会问题有思想、有研究，具有一些自由理念，对中共政权构成极大挑战。同时中共全面照搬苏俄教育系统，改变民国时期尊重思想和学术自由的教育系统，强迫进行思想改造，将高等院校师生都培养成听中共指挥、只重技术、无神无信仰的一代。 从1950年到1953年经过院系调整，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在高校中所占的比重由1949年的 24% 降至1952年的 11%。 一大批历史悠久的优秀综合性大学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和地位，被改为工科院校，新设工科院校剧增，向苏联学习得到了彻底的贯彻。采用美国模式的人文学科在民国期间产出了一批有相当影响和水准的学者，历史学、哲学、社会学都不乏人才。这些受英美自由主义影响教育的人文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自然地被打上小资产阶级的记号。非马克思主义体系的那些人文学科被停止或取消，其中的社会学在中国大陆彻底消失。院系调整的另一个目的是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大学各科系及其骨干教师割断了原来教授与学校的历史联系，亦就大大有利于共产政权对知识分子的掌握和驾驭，从而有利于共产极权的建立和巩固。原北大校长马仁初在1951年10月23号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北京大学教员的政治学习运动》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必须按照国家的需要彻底的调整院系，而要达到这一目的，一个最主要的关键就是要自觉自愿地进行了思想改造。一句话，进行院校调整就是为了思想改造。这次通过院系调整对教育专家、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可以算是中共建政之后强迫知识分子就范的第一次行动。四、镇压知识分子，强迫全民讲假话。在1949年以前，中国有大约200万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中一些人留学西洋，但还是继承了一部分传统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中共当然不会放过他们，因为作为士大夫阶层，他们的思想对民间意识形态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1957年，中共使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号召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其意在于将他们中的反党分子诱骗出来。中共说，不抽鞭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决不秋后算账，言者无罪。这些表演颇见成效。当时著名的知识分子张柏君、龙云、罗隆基、吴祖光、楚安平等都中肯直言，指出中共各种弊端。但一夜之间风云突变，反右斗争开始，他们都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这一场反右斗争划定了55万名右派分子，27万人失去公职，23万被定为中右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们饭碗被抢走，生命难以为继，只好小心翼翼忍辱生存。这一运动除了让知识分子遭到迫害之外，亦向全体中国人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哪个讲真话，哪个就面临悲惨下场。更有甚者，在历次运动中，中共要求全民必须参与揭批，连人们保持沉默的权利都剥夺了。讲假话可以讲是中共党文化入面最具中共特色代表性的恶行之一。中共通过多次政治运动训练中国人用党文化思考问题、处理事务，使世人习惯讲假话，对一切虚伪、谎言、造谣、颠倒是非不但心安理得，而且趋之若鹜。时至今日，中国大陆到处可见的假烟、假酒、假药、假食品、假文凭、假结离婚等无处不在的造假，之所以能够出现和泛滥，不能不讲是从人们习惯讲假话开始的。一旦放弃真这个道德底线，还有什么造假会让人良心不安呢？反右运动是中共向彻底破坏中国传统道德与文化迈出的重要一步。随着文化精英的消亡，共产邪灵切断了中华传统文化一代又一代延绵不绝的传承， 此后的年轻一代亦就无从得到来自家庭、学校、社会、伦理潜移默化的教育和熏陶，变成冇文化的一代。经过三反、五反、镇反、思想改造和院系调整及反右等一系列精心安排的摧毁文化、残杀各类文化精英的运动，中国乡村、城市那些支撑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英人群基本被毁。同时，唯物论、无神论、党文化培养的新一代已经成熟，他们带着暴力思想、行为开始进入角色，进行摧毁神传文化的下一步安排。五，将人改造为非人。1966年5月16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516通知发出，中共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毁坏传统文化的运动，即文化大革命。8月，以高干子弟为骨干的北京市部分中学红卫兵在北京市进行大规模的抄家、殴打、屠杀等活动。1966年8月下旬，在北京市各城区造成上千人死亡，酿成了所谓的红八月。中共在文革中的暴行，在《九评共产党》一书中多有揭示。我们在这里需要关注的是这些暴行从文化层面对中国人造成了何等的伤害。根据北京市大兴县的屠杀事件为例，自1966年8月27号至9月1号，大兴县的13个人民公社共48个生产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日，有22户家庭被杀绝。杀人方式有些是用棍棒殴打，有些是用铡刀铡，有些是用绳勒死。婴幼儿则一只脚被踩住，另一只脚被劈开，从而被撕成两半。这种暴行实施者的丧尽天良、人性灭绝自不必讲，旁观者亦需要放弃恻隐之心才能够忍受下来，亦就是必须背弃中国文化中的人的价值。古人讲，无恻隐之心非人也，这种非人行为是中共所极力鼓励的。很多人就是因在屠杀中表现好而得以入党。仅以广西一省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突击入党的就有9000多人是杀人后入党的，有20000多人是入党后杀人的，还有同杀人有牵连的19000多人。单这一个省就有近50000共产党员参与了杀人事件。在其后的1989年的天安门六四事件、1999年开始的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那些杀人多的、手段残忍的都受到了表彰和物质奖励，乃至官位的晋升。最凶残的指挥者例如罗干、周永康，则被江泽民提拔到正国级高位政治局常委，以酬勇其杀人、毁灭道德和文化的功劳。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动用了倾国之力，使用的酷刑集古今中外之大成，除了毒打之外，还包括令人发指的性虐待、严寒下的冰冻、酷暑之下的干渴、超过人体极限的体力劳动、超长时间的剥夺睡眠，让毒蛇、狼狗或成群的蚊咬法轮功修炼者，乃至直接活摘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谋取暴利等等。这些大规模暴行已经构成了反人类罪，换句话说，只要还是人，就有义务反对反人类罪行。而中共强迫所有人参与到他们的暴力杀人、迫害政教的罪行中来，或被动的认同或配合这些罪行，也就是让很多人丧失了识别好坏、是非善恶的标准，而变成助纣为虐的非人。神来道人、拯救人针对的是还能够被称为人的人，当中共强迫人变为非人时，就是在断绝他们得救的机会，也就是将人推入地狱。与此同时，共产邪灵让人们实施暴力、杀戮世人时，告诉人们杀人是应该的，人应有的善良之心必须放弃，而建立了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的党文化理念。这一类例子不胜枚举，中共每一件恶行都在有意的为建立他们用以毁坏传统文化、败坏人们道德的党文化添砖加瓦。 在党文化的毒害下，很多人变成了共产邪灵的打手、杀人工具。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